基督徒可以吃拜过偶像的那个东西吗？我们可以去到庙宇里面赴那个宴席吗？你吃东西的时候会找那些店家，店家里面有偶像的，你进不进去？那如果店家里面有偶像的，你都进去，你怎么确保他东西没有拜过？对不对？所以蛮多习俗的问题的。我认识一个牧姐，大陆的牧姐，她到香港的时候，我们就接待她，她就跟我说，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去那些有偶像的店吃东西？我心中想，那除非到我家吧。那来到台湾呢，就更不容易嘛。如果你想那个店里面是没有偶像的话，是更不容易嘛。对，所以保罗在处理是很实际的问题哦。保罗是处理，因为哥林多整个文化就是都拜过偶像的，而且呢，他们吃东西是去到庙宇里面一起办桌，就是摆筵席这样的。那你一个社交场合就是那边啊，那边就是社交的场合啊，你要跟人家交往就是要去那边啊，是不是？好像犹太人的城门口啊。对，你说我不去，那不去就没朋友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在处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信仰里面蛮多东西没有信之前没有冲突的，一信完就开始有冲突了，那开始要去思考这个东西所以保罗一开始说什么呢？论道，就是他们信写信给保罗问他的第二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婚姻的问题结婚离婚再婚，这是昨天我们处理的那一章。今天呢，就是吃拜祭偶像之物到底该吃还是不该吃。保罗用这个东西来处理的时候呢，他分成两段。第一段我给他的题目是吃喝有启示，吃跟喝都有从神来的启示。第一段是一到六节，祭司与爱心。论到祭偶像祭物，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祭司，但祭司是叫人至高至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个发音对吗？我好像没去发音。祭司好，祭司好，我每一次发这个都发得不准。好，那保罗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有没有用感觉好像贬低祭司，对不对？贬低理性，贬低这个思考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因为他说祭司是叫人至高至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那这样说起来，保罗是反祭吗？就是反对思考，反对理性吗？对啊，表面会有这种错觉哦，对啊，表面会有错觉，因为他说祭司是叫人至高至大，那感觉哦，那不好，是不是？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保罗事实上在讲不同的功能，每一个东西有它的功能，祭司是有一个功能，帮我们去想，帮我们去成长，帮我们去长大。一个人不可能不想东西的。可是想东西它是对谁有帮助呢？只对我自己有帮助。我这个人会在成长，我这个人面对不同问题在想啊，这个问题该怎么解答，那个问题该怎么处理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在长？我有在长。当我有在长的过程里面，我可是它有没有跟人有关系？如果我只是想我自己的东西，他就没有关系了，跟别人没有关系，只是我自己在成长。当我这个人在成长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，我就开始会骄傲了，你看我多厉害，这个东西我懂，那个东西我也会，对啊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我都给你，可以给你答案，只要我有电脑就可以给你答案。所以东西就产生，保罗说至高至大，所以他不是在否定祭司本身不好的，他是讲一个功能，那个功能祭司有时候只停留在我自己的成长，与别人无关。我有爱心呢， 他造就人，因为爱心开始牵涉到别人，我跟人的互动，对，知识本身只是一个头脑的成长，可是它不代表不重要，它很重要，否则保罗下面就不用写那么多了，他写完一句就够了，是不是？他下面就开始进入整个分析哦。爱心，所以一到三节，他在讲到知识与爱心是不同的功能，那个功能是不同的。爱心是牵涉到神，也牵涉到人，对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，其实他是不知道。对，所以以前就很有机会嘛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那你就知道，你不知，你知道自己不知，你就知道你是知了，那很玄哦。总之，原来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一个人蛮无知的。当我承认我的无知，我就被神所知道了。神的，你谦卑，对，神开启，我就知道原来我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我是被神所创造的。爱带动一种关系，可是不代表不思考，不代表不操练。所以四到六节，保罗在操练思考，操练整个处境的一个处理。保罗怎么处理呢？如果讲到食物的洁净与不洁净，犹太人是怎么看的？犹太人对于食物是很严格要求的。我们去以色列做以行，以行上面的食物全部都有拉比认证，这是洁净的食物。对，犹太人处理洁净跟不洁净很简单，如果那个食物是拜过偶像的话，犹太人就自己来屠宰嘛，他自己有屠宰的场地，自己有煮东西的场地，那就完全解决了洁净与不洁净的问题咯。所以保罗如果他是用犹太人的思考逻辑按照那个东西去处理的话，他就很直接说，你们就不要吃拜偶像之物，自己开屠宰场，看祭场里面谁有钱的开起来投资，因为是分别为圣的投资，这个投资一定赚钱，以后你们吃东西就经过认证就好了。哎，这应该是犹太人的思维啊。保罗现在面对外邦的一个问题，他有没有因循这种思考方法？他没有哦。这就是保罗特别的地方，保罗值得尊重的地方，他没有因循一种固有的思考方法。他没有因循我是犹太人，我早就习惯洁净的礼仪，所以呢，那个不洁的总之就不吃就好了。犹太人思维就这样。那可是保罗跳出来，很特别呢。保罗跳出来他怎么样？他说他的思考，第四节，论到吃偶像之物，我们知道偶像在世界上算不得什么，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。他说偶像根本算不得什么。保罗第一个思维，神只有几位呢？一位。所以他的思维一跳出来，就是我信神，我就站在最高的位置，对于偶像的食物，对于偶像本身，我也不需要怕他。对，因为神是最高的，神只有一位，我已经信了最高的那一位。我既然信了那最高的那一位，那食物拜过偶像，食物本身有沾染，食物吃了有问题，会吗？我祷告洁净就可以了。对，所以保罗有一个很高的原则，那个原则神只有一位，哇，很厉害哦。对，很厉害。那然后呢，他第二个思考方法是万物都是本于他，如果万物都是本于他，那我可以放心吃了，没有东西不是本于神的。第一个是神只有一位，第二个是万物本于他。那保罗在这两大原则之下，哎，他整个思想就很开放了，很活泼。那这就是保罗不停在操练。保罗如果没有操练的话，一个人他是不可能改变思维方法的， 他既然是犹太人，他的思维方法就是固定的，对啊，就是洁净与不洁净啊，不可以这样一起的，对。那所以保罗很特别，他跳出来思考，他跳出来新的场景、新的处理方法。对，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，很简单的就吃嘛，他可以停在这边的，他的思考来到这边已经算完整了。可是他前面已经讲了嘛，继续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呢、啊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我有辨别诸灵恩赐，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，我看见他身上很多东西，我跟他讲吗？玉慧，我看见你身上有七只，你也不少，你有五只。那我这样看到，我讲完了，对方会怎么样？一天到晚神经兮兮哦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有先知恩赐，我就说某某某弟兄，我知道你三天之内必然发生车祸，可是神对你说，我必保守你平安。这一句讲话有没有用啊？如果我说你三天之内必有车祸，那你会不会这三天？你三天怎么过、啊？我这三天决定不开车。我没有说车祸是你自己车祸，人家撞你可不可以？啊，我决定三天之内不出门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你就说一句话讲完之后，你就影响别人的生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祭司？有啊，他有啊，有启示啊，对，没有在爱心里面运作。所以保罗讲这个东西，我的确要操练我的思考。所以他不是一刀切否定我们的知识，否定我要思考，否定我要去成长，要人要。所以保罗做了第一次示范，食物可不可以吃？站在头脑的认知可以吃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只有一位，偶像算不得什么。第二，所有东西都是谁给的？神所创造的。所以神所创造的我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吃，原众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，这是神的慷慨，对不对？伊甸园里面，神是慷慨的，神是给我们一切美物的，对，所以都可以吃。好，做完第一步的思考之后，那这个思考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思考呢，帮助我们活在什么？我不断操练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跳出我的安全圈了。我的安全圈就是最好不碰嘛，偶像之物，拜祭偶像之物最好不碰嘛，这是我的安全圈，对不对？我信了耶稣之后，刚才慧英分享的蛮好的，我信了耶稣之后，面对家人的反对，那我的安全圈就是最好在安全圈里面安安全全，不要去碰，对不对？一讲家人可能很大的反对， 那所以信仰性蛮多东西要去想。以前我也是，我信主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家人说，我很想去主入学，因为小时候去主入学都有糖吃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很想去，那结果呢，我的家人呢，跟轮流啊，把不同的人到我面前跟我说，你千万不要去，爸妈说不准去，然后叫姐姐来跟我说，你不要去。叫阿姨跟我说，你千万不能去。所以我只是一个简单说我想去，就已经是几代来包围我，来围攻，来说服。我就知道，原来他们对于这个东西蛮抵挡的，蛮抵挡的。后来是我连受洗我都没有告诉他们，我就受洗了。直到后来来到台湾读书，觉得这样不对，我一定要跟他们说。对啊，那就跟爸妈说，说的时候他们很难过。他说：“我养你那么大，供你来台湾读书，结果呢？他们传统思想说连一根香都没有，这是他们的传统思想。他们原来最后是期待是有人替他们烧香。对啊，他说连一根香都没有，简单嘛，我买一袋给你都可以。不烧就是嘛。所以原来我们如果不懂得思考我的信仰的话，我会 我会限把自己限在一个小范围的，我是出不去的。对，除非我思想我的信仰，思想神的伟大，思想很多东西，我思想跟这个世界的对话，我才能够从最小的圈一直前进，一直前进，把信仰活出来。否则我只能够在一个小圈里面去想信仰，信仰就停了，信仰就没有威力了。第一大段讲完了知识与爱心，第二段呢，他讲知识与良心。保罗讲这个东西，他说但人，第七节，人不都有这等知识，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，就以为所吃的是偶像啊，祭偶像之物，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，也就污秽了。保罗思想更多，爱心的具体运作前面没有讲，这边就讲到爱心的具体运作，有没有考虑到别人的良心？对，别人的良心就是他的良心会过不去的。对，因为他习惯了每一次吃这个东西，他不光是在吃这个东西，因为每一次在吃这个东西，等于是与偶像相交，等于是在拜偶像的庆典里面，他已经融入整个文化了。所以他吃东西不光是吃，他就会想联想一连串从前的宗教生活，他联想到他整个以前的宗教崇拜、偶像崇拜。所以东西不单纯是吃的问题，已经牵涉到他良心。他现在信了耶稣了，信了主了，信了主回头又再吃这个东西，一吃拜偶像的东那个想那个记忆又回来了，他里面就开始控告自己了。对，我已经信了耶稣了，干嘛我还回到从前呢？我真是一个大罪人，我真是软弱。可能他开始控告自己哦，他那你就一直劝他，哎呀，没有这回事啦，我跟你来分析这个道理。神有几位？只有一位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不应该回到拜偶像当中。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不是这样。神只有几位？一位。对，我应该敬拜独一的真神。你跟他讲讲不清楚的，因为良心已经在对在运作，良心已经在控告他，所以他里面已经头脑不清楚了。你再跟他分析下去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。所以保罗说你要想他的良心的软弱，这就是把头脑的训练往一个面去思想，就是爱心，爱心去思想，想到别人的软弱。对，那我不是控告他，因为他是软弱的话，我有没有一个更大的行动？当然保罗要补充的是什么呢？他说吃，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。所以不要倒过来说，哦，我不吃是因为我敬虔，我不吃因为我更爱主，不是。对，所以吃跟不吃不代表属灵跟不属灵，本身不是这个思考。其实对方如果，所以你也不要去思考说，哎呀，他不属灵，他受食物限制，他比较低，等级比较低，就瞧不起对方。没有，要因为他良心的缘故，因为爱的缘故，我可以有吃的自由，我有不吃的自由，现在我把我吃的自由放下来，我是有自由吃的。可是既然你看见我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把我的自由放下来。以前呢，以前早期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，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那些老人家喊敬虔，他们觉得基督徒不应该看电影的。对啊，基督徒不应该看电影的。对，如果他们有这种，那我有没有自由看电影？我本来是有自由的。对啊，那因为他们的缘故，你看不看？ 对，就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去看。所以有一些东西是选择问题嘛，是不是？那些老人家很可爱的，他们一祷告，哇，很敬虔哦，很敬虔。他们是真的，他们是真的，他们觉得去聚会的不能穿短裤的，对啊，一定要整齐的，一定要就是每一个礼拜你去敬拜神的衣着应该是很整齐才对的。对，那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观念，那如果我们能够做，那就做嘛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呢、啊，对，能够做就做，能够放下我的自由我就放下，哈。如果不能够的话，那你就去家里再慢慢吃吧，不要让人家知道就好了。对，也不需要良心控告。那保罗想东西，哇，我觉得保罗想东西很特别。保罗在示范一个东西。信仰本身是一个群体，信仰不是个人的，应该是说信仰又是个人又是群体。我不能够继承信仰，我不能够因为我爸妈是基督徒我就自动成为得救，信仰没办法继承，这是个人的。可是信仰又是一个群体，因为我要去思想别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要想到良心的问题，第一个我要考虑良心，第二个我要放下自由，第三个我要思想关系，我要思想我这样去吃拜偶像之物，我有没有得罪我的弟兄。如果我让他良心有愧，他的生命就会变软弱，他可能就会仇敌就在家里面有声音说，你还是拜我的，你还是相信我的，你还是属于我的。那我有没有让他跌倒？我让他跌倒，我得罪了我的弟兄。我不光是得罪了我的弟兄，我也得罪了耶稣，因为耶稣用重价救赎他的。耶稣不要我们只停留在头脑的辩论呢，因为这个对于关系的建造没有益处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对，我有没有建造这个生命？一个群体里面就产生一种责任，那个责任就是要建造生命。我不光是自己一个人，我要思想蛮多信仰的问题，否则我会停，我生命没有成长。我也要思想群体的问题，当一个东西产生冲突之后，事实上世界会给我们很多冲击。当我们说我要跟世界对话的时候，真正的对话的开始不是与世界，真正对话的开始是内部信仰群体内部对话，它是对话的开始。第一个开始点是我这个人去思想我的信仰跟世界的冲突，它是第一个点。当我思想的时候，我第二个点是我不停留在自我思想，我要去到信仰群体的应用，信仰群体的对话，信仰群体的造就跟成长，然后才有能力这个群体是成为一个活，对信仰有活泼认知的群体，对信仰是有深入思考的群体，而且是一个爱里面造就的群体，不是没有知识的群体，有，可是他的知识是往爱心思考，往造就思考，往有自由都愿意放下，为了成全对方去思考，对，所以等于他跟这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个世界的思考方法是高举什么？个人。他是高举个人，我们的思考方法是我这个个人越来越成熟之后，我愿意放下成全别人。他不是剥削个人哦，我这个个人是越来越成长，以及我甘心乐意放下。我不是被逼你为了大我牺牲小我成全大我，不是，他不是，他是一种我被成全，我变成熟之后，我去成全别人。基督先成全我，所以我这个小我没有被牺牲的，我这个小我是被成全的。我被成全之后，我也放下自己成全别人。 所以它完全跟社会的观念完全不一样。社会的观念两极，一极就是我很大，对不对？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做？我很大。世界的另外一面是，你应该为了 整个大局牺牲你自己。那讲得很好听，可是我这个人如果都被牺牲了，什么叫大局呢？对不对？ 那所以原来世界有两极，一个是把人变得很小，小到没有价值；一个是把人放得很大，大的太极大。信仰里面不是，信仰里面是把我这个人成全，因为耶稣舍己成全我。我被成全之后， 我在群体思考当中成全别人，所以是一个不断被成全的群体。那这个群体就会很特别。保罗从吃跟不吃很简单的事情领受了启示，领受了整个启示。那这种启示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信仰里面的成熟。今天我的信仰成不成熟？如果我的信仰是成熟的话，我可以造就别人。我的信仰如果成熟的话，我就可以跟世界有一个对话。把一个成熟的信仰表达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不是一种规条，不是一刀切，不是说冷还是不冷，对，是带着更大的爱。可是真理没有扭曲，没有扭曲。那这一种信仰，它对世界很有影响力。所以世界需要的是成熟的信仰，成熟的信徒，成熟的教会。它不需要多一个很圣洁的教会，因为那个很圣洁的，如果不成熟，只是小圈子，只是在教会，在这些四面墙里面，我们很圣洁。可是出去我们没有力量，除非我是经过思想，经过反省，我的信仰变成成熟的信仰，我对这个世界才有一个影响力，才有影响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所以透过保罗的教导，我们觉得啊，真的是很多开启，我们要往这条路走。我们要去思想很多冲突，很多问题，属灵的答案是什么？可是又不因循于一个答案。对，生命里面很有弹性，能吃还是不能吃？当然能吃。可是我可以放下自由吗？为了爱的缘故，又可以放下自由。如果我放下整个根基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思想关系。吃跟吃重要，还是我身边那个弟兄姐妹他重要？如果人比我事情的判断更重要的话，我就甘心乐意为了成全人的缘故放下我的自由。所以保罗带给我们一个很成熟的信仰，巴不得我们都是这样成长，巴不得我们面对冲击问题的时候，不是停留在是跟非，对啊，有一个更宽广的，既有真理教导，也有爱心的提醒。所以它有两面：真理的思考能吃，爱心的运作可以不吃就不吃，对不对？整个整体关怀关系，关系。所以信仰就很安全的就活在当中。谢谢主，让这一篇信息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。